我是这样做的，顾问大夫先生。汉斯·卡斯托尔普答道，他不肯放弃主动权。当他为此而大发牢骚时，我常常劝他，我总以为他会清醒过来的，可是我们眼前的榜样却一直不是最好，这真遗憾无穷。经常有人出院，不经您批准，任意动身到平原去，可出院时像节日一样非常热闹，仿佛真的已恢复健康，可以离去似的。这对性格不坚强的人却是一种诱惑。例如，最近谁最近动身下山呢？是高等俄国人餐桌上的一位夫人，也就是肖夏太太。据说她去塔吉斯坦。嗯，塔吉斯坦，我不知那里的气候如何。说到底，比待在山上水边也许强些，可是平原只是我们心中的概念，也许从地理上说，那边也有许多山谷。我对这个方面的知识并不怎么渊博。对于一个没有治愈的病人来说，离开疗养院又怎么生活呢？那边缺乏基本的卫生知识，谁也不懂山上的一套规矩，对于卧床休息和测量体温之类都一窍不通。不过他反正要回来的，有一回他碰巧跟我说起过。哦，我们怎么会谈到他头上去？对，顾问大夫先生，要是你记忆力不错的话，是那个时候我们在花园里碰上了您，也可以说您遇上了我们。当时我们坐在一条长凳上，我现在还记得是哪一条。对于我们坐过而且抽过烟的那条长凳，我可以清清楚楚指给您看。其实抽烟的只有我，表哥可不抽，真叫人摸不透。您也正好在抽烟，我又记得当时我们交换了各自牌子的烟。您那巴西货味道真是顶呱呱的，可是依我看，跟他打交道却不得不小心翼翼，否则就会闯祸。您当时抽了两只小小的进口货，结果您胸口像波浪样的翻腾，恨不得手舞足蹈起来，结果安然无恙，大家一笑了之。最近我又从不来梅订了两三百支玛利亚满奇尼牌的烟，我对这种烟已吸上了瘾，它在各方面都很合我的胃口，海关和邮寄方面得花上一笔钱，因此价钱相当贵。顾问大夫先生，如果下次您再给我什么名牌货，我倒要向您推荐一种本地的烟草，我从窗外可以看到一些很好的品种。后来我们在您允许下看了您的几幅画，非常欣赏这些作品，这一切仿佛就是眼前的事。使我大惑不解的是，您竟有胆量创作油画，我可不敢问津呐。后来我们又看到了肖夏太太的画像，她的皮肤在您笔下真是第一流的。我应当承认，我看了很激动。当时我还没有结识这个模特，只是凭她的姓名看到过这么一个女人。可是以后在她动身前不久，我亲自同她结识了。您说些什么呀？如果允许我们回溯一下，那么顾问大夫答话的口气同过去汉斯·卡斯托尔普第一次检查身体以前告诉他自己有热度时所做的回答如出一辙，别的他什么也不说了。不错，我同他结识了。汉斯·卡斯托尔普加强语气说，根据我的经验，在这山上要结识一个人并不这么容易，可是肖夏太太和我在深更半夜遇上了，大家有机会好好谈上一次。说到这里，汉斯从牙齿缝里吐出一口气，这时他挨了一针。嘘，他后退了一步，您刚才偶然触到的肯定是一根很重要的神经，顾问大夫先生，哎呀呀，真痛得要命。谢谢，按摩一下就好些了。说话后，我和肖夏太太更接近了。
哦，
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啊？顾问大夫说，他带着疑问的口气说，一面点点头。从神态上看，他仿佛期待对方在回答时会有许多溢美之词，而自己在提问时却凭经验知道，这种溢美之词是肯定会说出口的。我怕我的法语很糟。汉斯卡斯托尔普不敢正面作答，我哪用得上这许多法语呀、啊、可是在适当时机，有一些词汇就不知不觉浮现在我的脑际，所以我们彼此谈得还可以。这个我相信，这是怎么一回事啊？顾问大夫又追问他，后来再加上一句，很有味儿。哎，汉斯卡斯托尔普把衬衫领子上的纽子扣好，岔开两条腿和胳膊肘站着，脸朝向天花板。说到底还不是老一套，汉斯说，疗养院里两个人或者两个家族同住在一幢屋子里，好几星期彼此不相往来，有一天他们交上了朋友，相互间也怀有好感，可是好在这个时候一方却准备离院了。我想这样的事往往叫人遗憾，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至少想保持接触，互通音讯，也就是说写信。可是萧夏太太，嗨，这位太太不愿意喽。顾问大夫愉快地大笑起来，嗯，不错，他根本不考虑这个。离院以后，他一直没有从住的地方给您写过信。哎，真是天晓得，贝伦斯答道，他连想都没有想过呗。首先他懒得写，其次他怎么写法，我又不识俄语，只能在必要时胡凑几句，可是看呀，却一个字儿也看不懂，您也看不懂呐。那只小雌猫啊，法语或者新高地德语能咪咪呜呜的讲得很流利，可是写呀，它就一筹莫展了。拼法是一个关呐、啊，亲爱的朋友，小伙子，这点咱们得聊以自慰。他迟早总要回到山上来的，这只是人们所说的方式方法问题和脾气问题。某一个人在这个时候或那个时候走了，以后又不得不回来；另一个人一直待在院里，根本谈不上回院。如果您的表哥现在要走，那么您可以告诉他，将来他威风凛凛地回来时，您很可能还住在山上没走嘞。顾问大夫先生，依您看，我还得在这儿待多久？您吗？还是说他？将来他待在山下的时间还没有在山上的那么长。这就是我对那诚实的小伙子要说的话。我把这个任务交给您，希望代我转告。要是您有那份好心肠，愿意代劳的话。顾问大夫的话题不外乎这一些，而谈话的内容都是汉斯卡斯托尔普机灵地引出来的，尽管他的收获很成疑问，有时甚至一无所获。究竟他还得待上多久才能看到比萧夏太太更早离院的人回来，他仍旧心中无数。至于萧夏太太本人，更是音讯全无，只要时间和空间的秘密把他们隔开，汉斯卡斯托尔普就永远得不到他的消息。萧夏太太不愿写信，汉斯也没有机会握起笔来。当他一想到这点时，他又不禁问自己，干嘛不应该这样呢？认为他们非相互写信不可，这不是一种小市民意识和迂腐的书生气吗？而以前他不是以为他们相互谈话既没有必要也不值得吗？蟹肉节的晚上，汉斯不是挨在他的身边，按照两方面文明社会的礼仪谈过话， 或者不如说用外国语交谈过。那时，汉斯仿佛置身于梦境，而谈话的方式却没有那么文明。此刻，他干嘛要用信纸或明信片写信给他，像有时写信给住在平原的家人那样，向他汇报自己体温曲线的波动情况？克拉夫基亚由于患病而变得放荡不羁，因而感到没有必要写信。难道这样做不对头吗？读与写，这两者事实上突出地体现了人文主义与共和主义的精神，也就是体现了布鲁内多·托蒂尼的所作所为。他曾写了一本有关善和恶的书，告诉佛罗伦斯人懂规矩、讲礼貌，并教导他们如何谈话，又如何按照正确的政治的原则管理共和国。这时，汉斯·卡斯托尔普不禁想起了罗德维克·塞塔姆·布里尼，他顿时脸色绯红，像那天这位作家闯进他的病室里，突然把灯开亮时一样。在塞塔姆·布里尼先生身上，汉斯·卡斯托尔普似乎觉得也有某种超感觉的解不开的谜，哪怕他只是借故寻衅，满腹牢骚。他从这位人文主义者身上是找不到什么答案的，这个人所追求的无非是尘世的生活趣味。不过，自从蟹肉节晚上人们尽情欢乐过一番，而塞塔姆·布里尼从钢琴间里悻悻地退出以来，在汉斯·卡斯托尔普与这位意大利人中间就有某种疏远感，其原因在于一方心里有鬼，另一方则觉得有损自己道学先生的尊严，心里怪不是滋味。结果两人彼此相互回避，几星期来没有交换过一言半语。如今在塞塔姆·布里尼先生的眼睛里，汉斯·卡斯托尔普还是一个生活中令人忧虑的孩子吗？不，对一个企图从理智和善行中寻找道德的人来说，汉斯只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人。汉斯·卡斯托尔普见了塞塔姆·布里尼先生，总是硬着一条心。当他们相遇时，他总皱起眉头，撅起嘴唇，而塞塔姆·布里尼先生则睁大乌黑的炯炯有神的眼睛瞪着他，表示默默的谴责。然而，正如我们以前说过的，过了几星期后，当这位文人又向他搭讪起来，他的心就顿时软了，即使他只是随便说上一言半语，而且说的都是神话式的隐喻。只有那些对西方文化有修养的人才能理解。那是在晚餐以后，他们在玻璃门旁相遇。现在，那扇门不再砰砰作声。塞塔姆·布里尼追上了这位年轻人，还想甩开他走到前面去。他说：“喂，工程师，石榴的味儿如何？”汉斯·卡斯托尔普高兴地笑了笑，茫然不知所措。
您的意思是，您说的是什么，塞塔姆·布里尼先生？石榴？这里有什么石榴？我有生以来，不过我过去喝了一次掺汽水的石榴汁，味儿甜极了。
意大利人已越过他走在前面，这时转过头来，发出清脆的声音：“
上帝和我们芸芸众生有时去游地府，后来又找到了归路。可是阴间的人都知道，谁尝了地府的果实，谁就陷在那里面，万劫不复。”于是他继续向前走去，下身穿的老是那条淡色的花格纹裤。他把汉斯·卡斯托尔普抛在后面，让汉斯细细玩味他的弦外之音。在某种程度上说，他确实是语中带刺的。汉斯被他那讨厌的纠缠激怒了，不禁喃喃自语：“
什么托蒂尼、卡尔都奇，捕鼠器，还是让我安静一会儿吧。
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